好，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那这章经文它记载的是以色列民族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战役，是发生在以拉谷。当时候战场上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强大的敌人，就是巨人歌利亚。那他身高3米多，那我在想象，因为我身高大概1米7嘛，那3米多，那真的是好像我高我多一个人哈，是这么的高哈。那他的体型也非常的大，而且很强壮，甚至他的兵器都很重，是上百斤哦。他的盾牌要2个人抬着，那这个人很厉害，没有人可以战胜他。他当时就拿着武器到以色列战场找以色列人单挑，甚至对他们说："你们派一个人来跟我单挑，如果我输了，非利士人就做你的奴役；但如果你们输了，就做我们的奴隶。"然而，当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军队呢，看到他其实就已经吓得半命了。然后，所以当他们又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闻风丧胆，是非常的害怕。任凭这个歌利亚他是如何去羞辱以色列的神，如何去辱骂他们，都没有人敢出去迎战哦。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是有面对这样子的狂傲？无知的这个强敌呢？那无论是人或者事或者环境，他带着藐视、轻蔑、狂傲的态度来恐吓我们、威胁我们、向我们发出狂言等等哦。那我们如何去回应呢？当我们面对这样子一个强大巨人的时候，那我们是否是像那些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看到的他们所看到是一个凶恶、是一个凶猛、很巨大的一个敌人，他们的心就胆怯惧怕了？那如果我们也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子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开战，我们就已经输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的时候，那其实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是维持了将近一个月，那一直到从来都没有打过战的牧羊少年大卫出现。然后他呢，为了神的荣耀挺身而出，他凭着神的大能，然后战胜了强敌歌利亚，然后成为了他一生蒙神重用的一个开端哦。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呢，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特质使他能够去战胜以色列人不敢面对的巨人呢？所以今天我就把这章经文的这个主题定为战胜巨人的秘诀哦。所以我们来看看，从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看这个大卫的特质哦。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大卫他是靠神胜过惧怕，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十一节这里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那从第九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说，其实扫罗他本身他的身体就比众民高一个头，就是他比普通那些以色列人他其实是蛮高大的。那他也曾经带领百姓战胜过非利士人，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却发觉说他是极其的害怕，他失去了胆量，以至于当以色列人看到，哎，我们的王都这样惧怕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失去了勇气哦。原来他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位巨人的一个外形、体型，以及看似不可攻破的这些盔甲的装备上面哦。那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有一位让所有人都畏惧都敬畏的神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和大卫呢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那从里面经文当中我们看32节，大卫怎么对扫罗说呢？他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而第47节呢，那当他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也对歌利亚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 大卫当时应该是非常的年轻哦，他当他面对王跟面对这些这个巨人的时候，他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试想想看，如果当时候我们在场的话，我们听到一个少年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像 Fillmore 这样子，他是一个少年人嘛，那他而且他他对王对这些高大的这个巨敌人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在想说他一定是疯了，不然的话他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根本是毫无理性嘛，他凭什么能够去讲这样的话。但是当时大卫是真的是失去理性了吗？当然不是哦，只是大卫他在面对巨人的这么巨大的一个巨人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因为他仍然看到一位比这个巨人更大的神，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位神呢，他知道这位神曾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是已经行过无数次的奇事，他带领以色列人已经胜过无数次的征战哦，而且这位神也与他同在，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么的信心能够讲出这一番的话哦。那其实就让我想起在当过去若仪出生的时候，因为他身体很多的状况，当时候医生他们对他的很多就是很负面的那些报告，好像说哦，因为他是这个痉挛儿童，所以他以后不能够走路啊，他以后是可能要一直用这个喂食管啊，所以这些等等。所以其实当医生这样子告诉我的时候，恶者的话语就开始就来攻击我，就是说你看啊，你的孩子啊，哎呦，你看啊，他以后不可以走路嘞，你看他，你要一直这样子用喂食管来喂他，不能够进食啊，这些等等。其实这些话语呢，就好像哥利亚对这个以色列人挑衅一样，你们没有能力，你们是不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所以这些话负面的话一直在我的思想里面，因为他要让我感到惧怕，让我感到很无助，让我感到很失望。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但是因为当时候我能够做的就是紧紧的来依靠神，因为既然连这个专业连这个医生都已经宣判我的女儿是他大概下半辈子都是要这样子过的时候，我能够相信就是神，我知道神会医治他。而我也真的是看到医生说他两岁就要拿拐杖，可是我看到他一岁多的时候他就可以走路，但医生说他可能要继续的用这个喂食管来喂奶啊，吃东西啊，甚至还当时候还说可能要在他的颈项还是在他肚子开一个洞，就是要喂，以后就是要用这种的喂食法。但是现在他是可以一岁多两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的来进食，可以吃东西。所以有时候当这些巨人他们的恐吓挑衅很大，大到你可能真的是被他的恐吓所惊吓，感到恐惧的时候，其实我们当下我们就要来回转来寻求神，我们要来单单的依靠神，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靠着神是能够得胜许多的事情的。那在过去因为扫罗他是本身是没有听神的吩咐，他悖逆以至于神的灵离开了他，而他也失去了神的同在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候他会这么怕这个哥利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人若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们也只能够就是看环境看自己，然后在环境面前自然的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因为属肉体的人总是很会害怕更大属肉体的事物。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是因为相信神会帮助他们打胜仗，所以并没有因为哥利亚外在的这个优势而感到惧怕。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第一点。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神他看大卫的品格胜过外表。那其实昨天我们在第十六章经文当中我们IP Dan他们也跟我们分享许多关于这一个层面哦。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就是在12到第20节这里哦。那大卫他是耶西的八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只有耶西只有三个儿子被征兵的情况来看，所以可以推断当时候其实 大卫的年龄可能是不满二十岁的，而且他是一名乐师，他也是一个牧童。所以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年龄还是在身份，大卫绝对是不适合做以色列的救赎者。那大卫由始至终，无论是从他父亲的眼光，又或者是从扫罗王的一个认知，他们都不认为说他能够出去面对哥利亚这个巨人哦。然后我们却看到神他使用大卫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伙子来对抗这个巨人，那是因为大卫他内在其实是有蒙神喜悦的一个品格哦。那经文当中他描绘了从大卫他听从父亲耶西之命去战场见哥哥的一个场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顺服他的父亲的吩咐，就显出他是一个很谦逊，他的人格是很温顺的。那第二十节他这里说他早晨起来，那其实也反映出他是终于已经被委任的，他父亲所托付的，所以他心中有一个热忱，而且他把自己的羊交托给看守的人之后才启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的细腻还有责任感，他把自己原来的任务交给别人，以防止任何的差错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候当哥利亚羞辱神的百姓有四十日之久哈，四十天，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敢应战，而神当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干预。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神他已经预备了大卫许多年，但是他还是等到百姓受到四十天的羞辱之后呢，他当时候才让耶西打发大卫去到这个军营哦。那我们就看到说神要借着我们就看到说这并不是神的单言哦，但神当下并不是单言，而是神要借着百姓他们彻底的蒙羞之后呢，然后写明只有神蒙神喜悦的大卫才能够除去神百姓的羞辱哦。所以在这一次的战役中就应验了我们昨天看的经文十六章七节所说的，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内心里的确有着为神所用的一个美好的特质哦。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在意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的评价，或者是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自卑，就好像我过去也是因为觉得我有分享过，就是我自己很自卑，我觉得我高也是一个缺点啊，我瘦也是一个缺点啊，就好像感觉自己都一无是处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被这些负面的这些话语，或者是我们周围一些人对我们一些负面的声音不断的，我们把这些声音不断的来放大的话，那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其实就会失去分量哦。所以当我们用人的声音来取代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失去神从神而来的恩典还有能力哦。那其实我们不用试图去改变别人来看我们的眼光，我们真正要改变的其实就是专注于神对我的看法。那我过去也是因着我突然间领悟到，哎，其实神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神创造我就是有他的那一份的心意，他要使用我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不必去看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好，只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其实就 OK 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他看大卫其实是看他的内心，并不是看他的外表哦。那再来呢，大卫其实也拥有对神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也帮助大卫胜过胆怯哦。在21到39节，在32节，大卫对于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哦。所以大卫因着对神的信心使他心中毫无胆怯，并且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能够忽视这些怒气跟藐视，是尤其是从他哥哥那边来的，在21到30节。那在28到30节经文这么说，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 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来回答他。所以从这里，属神的领袖要胜过别人带来的这些怒气和藐视。那很多人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会选择反击，因为我们毕竟是肉体嘛，那当然别人讲一些用一些怒气跟藐视话对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会很生气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选择反击的时候呢，结果呢，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就会被这些愤怒所掌控，我们就会很气，然后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个愤怒，我们所表现出来这个愤怒，其实会带来很大的杀伤力。我们会看到说，可能关系就断绝了，然后或者是就是自己也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甚至有时候我们知道说也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面对那些从外来的这些的怒气跟藐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停下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寻求神，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怒气来掌控，不要让我们的肉体胜过这一些哦。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在此是得胜了。因为为什么他得胜呢？因为大卫对神的信心，他不理会哥哥们的那些愤怒啊、讽刺的重伤，而是他是继续的来往神的荣耀被人诋毁的事来追问了。所以他把这个事情放旁边，他只要看我要怎么做，要为着神的荣耀要怎么做。那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可能无法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当我们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还被公开去被批评。然而我们也不要忽略别人所给的，可能是一些是很中肯的一些的属灵建议。所以我们要分辨从神而来的话语，使我们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要很常的来寻求神的启示，还有寻求神的带领，不要很快的很冲动的就做一个决定，或者是马上的就有一个反应出来。好，那第二个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证明了神的同在，在31-40节，在37节这里说，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大卫与神是其实是有很真实的经历的。那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就经历过神的帮助，因为他自己有分享嘛，他说他单手只是用石头就可以打死这个狮子和熊。那虽然大卫曾经打死过狮子和熊，但是他其实他却不认为说是自己的这个因为是自己的关系，自己很厉害，反而他是认定是神的拯救啊。那所以他深信，既然神耶和华曾经救了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那他也必会救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神与人同在的见证，也是人支取神大能的一个秘诀哦。那我们会发现说，每一个人的观点其实是不同的，看法也是很不一样的。那大多数的观战者，他们都是把哥利亚看成是一个无敌的巨人，但是呢，大卫看哥利亚呢，其实只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凡人而已。他觉得哥利亚还不如那些狮子啊、熊啊这么凶猛。尤其当这样的一个巨人竟然敢辱骂全能的神的时候，那大卫他就知道说，神一定会帮助他来征战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是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令人害怕的一个情势。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助于我们把一些很棘手的难题看得很简单。那当我们对情势看得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能够发挥作战的能力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时候大卫他只是用这个甩石的机弦面对 哥利亚，而这甩石的机器人是牧羊人他们通常平时要去驱赶那些野兽时候他们会用的武器。那大卫是一个忠心的牧羊人，所以他相信他平时已经很熟练使用这个武器哦。但是他还是专心的来依靠神的拯救，因为他知道说能力其实不是他依靠的对象，信心也不能够成为他就是懒惰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我们学习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是要忠于本分。任何一件小事上的操练哦，其实在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被神大大的来使用哦。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一心的来依靠神，但是扫罗他显然是从人的角度去想，就是要怎么能够才能够做好一个全副的武装才是万全之策哈、哦，对他来说。所以呢，他当时候当他要大卫去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战衣呀、他的铜盔呀、盔甲这些都给了大卫，希望说能够给大卫足够的保护哦。但是我们却看到说，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其实是无需需要这些多余的所谓的这个世界的保障来建立安全感哦。因为他知道大卫，他当时他知道神会与他同在，而且大卫也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呢，他并没有使用到这些的装备。反而我们看到，当他尝试把这些东西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阻碍他，他根本没有办法，他行动都没有办法哈。所以，他其实是十分清楚知道说，耶和华是他的保障来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受困难啊，那些艰辛试炼所这个艰迫，甚至我们导致我们很胆怯，当我们胆怯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前进的。那我们要突破这些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唯一应付的办法，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看永生的神。我们要用信心来看，这些信心是不受环境因素所影响的全然的信心。那如此呢，我们就可以依靠他，依靠神来对付最凶猛的仇敌哦。那我们的信心也可以使他在我们身上来动工，以至于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解决，也没有需要是无法供应的。甚至我们知道说，连哥利亚这个巨人我们都是可以去克服的。其实我就想起，真的当时候当我 面对孩子身体的状况的时候，然后接二连三，其实我面对的许多许多的挑战，就好像因为没有人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我需要放下我的工作。那我放下工作，我的经济就会陷到一个很紧的一个状况里面。而当这个孩子问题还没解决，经济问题还没解决，那之后又再出现丈夫又回到毒品的那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好像一个事情比一个事情还大。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看不到出路，因为好像整个都垮掉了的，连那个能够家庭的那个支撑都垮掉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是觉得是你没有路可以走。但是我觉得当时候也是因着我对神的一个信心，因为我知道以前当神是怎么医治我的身体的疾病的时候，我相信今天神还是可以继续的帮助我胜过，好像看过去比以前更大的一个敌人哦。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要用信心的角度来看神，他真的是会帮助我们。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胜过的哦。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大卫他其实也是靠着耶和华的名胜过武器，胜过哥利亚的 那些武器，或者是扫罗 要给他的 那些武器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经文当中这么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用刀枪，是用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那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哦。所以大卫他其实是很清楚知道整件的战事并不在于自己手上他用的那个武器哦，因为我们看到什么，他用的是甩石跟这个石头跟那个这个机弦哦。然而而是在于万军之耶和华的手哦。所以我们对神的信靠其实会影响我们对敌人的一个态度哦。所以无论敌人是如何的挑衅，我们都应该要保持一个稳定跟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说胜利是来自于耶和华，并不是我们人真的是不能够做什么，那事情能够被成就完全是在乎耶和华大能的手。所以大卫他看哥利亚并不是透过自己的眼睛，而是透过神的眼睛，他不是靠自己来征战，也不是为自己征战，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征战。他的目的呢，是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他也要向世人来见证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那我们很常用主的名来胜过许多恶者的攻击哦，就好像我们很多很长时候是在这个医治释放在服事里面，我们其实也很常我们就说奉主耶稣基督名哦，因为我们知道要赶鬼呀，要赶那些不属神的灵哦，不是靠我们很大声的，你要不要出去？不是哦，因为我们喊得再大声，他们还是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说，我只要告诉你，我奉主耶稣基督名，你不能够在这里来撒野，你不能够在这里来做搅扰的工作，他们就怕了，然后他们就会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奉主耶稣基督名这个神的名是这么的有能力。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说，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名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这一些，当我们用神的名的时候，神必会来为我们来征战，并且我们是一定会得胜在这个战场里面。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个这经文，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像哥利亚一般强大的可能是一个困境或者是险境，似乎是要把我们打败哦。那他可能是一个这个哥利亚，他可能是一种不好的性格啊、态度啊、罪行，还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跟一个困境。就好像我之前说，我面对我的孩子的问题呀、我的丈夫的这些问题等等。那然而呢，我们要学习像大卫看巨人哥利亚一样，心中充满愤怒生气，这些事情竟敢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来撒野。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充满信心跟坚决的一个战胜的心，我们要信靠这神的恩典还有能力，我们来迎接这个强敌。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因着我们来依靠神。所以有一句话他这么说，他是英文，他说Don't tell God how big is your problem. Tell your problems how big is your God. 你不要跟神说，哦，神啊，我的问题好大好大，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我们要跟那个问题说，我的神比你还大，我是可以胜过的，因为我有万军之耶和华，是我可以撑腰，他是比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大的。好，所以我在这里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面对任何的问题，当我们就算我们遇到生命当中好比哥利亚还要大几倍的巨人，我们都是可以因着神，靠着神，我们来胜过。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心里，就是神比一切都大。